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要开始讲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第十讲。我们正在讲祷告的原则，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为了荣耀神，祷告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奉主的名祷告。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奉主名的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在基督的里面来向神祷告的，也就是说祷告是一个基督徒的特权。在这一点里面，我们也讨论到，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有权向神祷告呢？神是不是也会听他们的祷告呢？我们根据圣经说到五个神听祷告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神不会听妄求者的祷告。第二个真理就是神有普遍的恩典。第三个真理呢，就是祷告的人他必须相信神。第四个真理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最后第五个真理就是有一些应许神只给他自己的儿女。根据这五个真理，我们就知道神会听还没有信主者的祷告，同时神也可能不听他们的祷告。信徒的祷告和还没有信主的人向神的呼求不同的地方，就是神回应信主者的祷告，赐福给他们，好像对待他自己的儿女一样。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在神愿万人得救的真理和神对世人有普遍的恩典这个真理之下，他们能够有限度的得到神的垂听。最重要的就是当他们呼求神拯救他们的时候，这个祷告毫不例外的一定会在他们的信心里面得到神的回应，并且神就接纳他成为神的儿女。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可以以神儿女的身份在基督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了。我们也谈到了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靠他的恩典来祷告的。这一点跟第一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点是信徒来到神面前的一层保护。因为当信徒在基督里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那是根据一个约，这个约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约。这个约对于信徒来说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神保证要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神保证洁净我们天然的亏欠。第三个意义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胜过了撒旦的控告。这三个意义加在一起，总括来说就是我们的罪不但能够得到耶稣基督完全的赦免，而且神也完全的除去我们里面的罪疚感。因为这个缘故呢，撒旦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控告我们。因为根据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我们的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也就是基督耶稣的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已经能够得胜了，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神的儿女，因为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没有人可以定他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他现今坐在天父的右边，还继续的为我们来祈求。这是我们信徒随时能够到神面前祷告的一个最大的保证，因为我们进到他面前是借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这一点呢，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还在地上活着的基督徒有极大的鼓励，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进到神永恒的国度去以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天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活在神的面前，免去良心的控诉，也免去撒旦的控诉。我们向神祈求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那个时候我们对罪的自怨自恨就不是一种自怜，反而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9节里面的话说到， 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这个懊悔呢，是依着神的意思而有的忧愁。世俗的忧愁就是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为罪忧愁的时候，他们没有出路，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是依着神的意思为罪忧愁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因着这样子的忧愁所生出来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等等呢，就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完全的赦免。这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神能够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向神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一点，免得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就自动放弃祷告的权利，上了魔鬼不叫我们祷告的当。接着我们就要来谈奉主名祷告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祷告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 For him。 一般的人都以为人之所以需要祷告都是为了自己，因为我们有所求、有所需、有所缺欠，所以我们才需要向神祷告。可是在更深层的属灵意义里面，信徒的祷告乃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祷告所求的事情，无论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别人的需要，或是为了服事的需要，既然我们是奉主的名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是为了他的名。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已经决心接受神回应我们祷告的任何答复，无论这个答案是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都能够顺服，都能够接受。奉主名祷告，它的意思就是我们降服于神。奉主名并不是把主基督的名抬出来，好像耶稣的面子很大，叫神很难推辞我们的祈求。奉主名乃是表示我们在基督里跟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我们要借着时刻与神沟通来维持这样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神是我们的主，我们向他臣服。有时我们听人祷告情辞迫切到一个地步，好像神非听他不可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是很有信心，其实在骨子里是他想要做主，而不是要神做主。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主啊主啊，实际上他是要神听他的，而不是他要听神的。一般迷信的宗教总是喜欢标榜他们的假神有求必应，这样他们就能够吸引很多的所谓善男信女来捐上香火钱，笼络这位假神，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其实说穿了，什么叫着有求必应啊？有求必应这样的说法，就是为了满足人自私的欲望，想要自己做主、自己做神。意思就是我们是主人，那个可怜的假神不过是虚有神的名号，其实他却是一个听命的仆人。这样所谓的有求必应的神，岂不就是神话中间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吗？当你摩擦那个神灯，把那个关在神灯里面的神从那个小灯里面放出来以后，他就跪在你的面前说，小的在此，静听主人的吩咐。你看，他是神，你却是他的主人，你是神的主人，这岂不就是许多现代的人在迷信崇拜中所做的事情吗？于是你就把你要求的事情告诉他，叫他为你呼风唤雨，等他把事情做完了以后，你就又把他送回神灯，把他关在里面，等到下一次需要的时候再把他请出来。这个神话中间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神，岂不就是所谓的有求必应的神吗？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并不是要利用耶稣的名叫神替我们做事情。我们祷告是因为神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奉主的名祷告，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祷告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的祷告也是本于神的缘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向神降服的。在约翰福音第11章里面，有一天经常接待耶稣的两位姐妹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拉撒路病得要死，他们赶紧差派人去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想只要提到这是耶稣所爱的，耶稣一定赶快就会来帮他们的忙，为拉撒路治病。没想到耶稣却没有应他们的招请，立刻去为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治病，反而是在他原来的地方又故意的耽误了几天。而且耶稣还对来的人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怎么会为神的荣耀呢？耶稣一点行动也没有，好像并不理会马大玛利亚的请求啊。其实耶稣在这里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所做的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耶稣的行动不是根据人之动之以情，说之以理，耶稣的行动与否乃是根据神的时候，神的决定。他回应别人的需要，帮助人，乃是为了神的荣耀。神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神乃是主，而不是那些请求他的人。当耶稣决定要去的时候，门徒却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提醒耶稣说，那个时候的情况有点紧张，因为犹太人见到耶稣就想用石头把他打死。按照一般的情况，耶稣有理由先考虑自己的安危和得失，他自己都已经有危险了，哪还能顾到别人的需要呢？可是两天以后，他不顾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马大玛利亚的家。耶稣这么做向我们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行动的时机是按照神的，他回应人的祈求也不是根据他个人和对方的关系和感情。只要神的时候一到，即使明知有危险，他还是要前往去帮助他们。其实耶稣先前已经说了，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他的单言就是发出一个信息，他不是因为对这家人的私人感情，他才特别的跑去行一个神迹去帮助这家人，是父神要帮助这个家庭。为了神的荣耀，耶稣就到伯大尼去。本来病危的拉撒路结果死了，而且埋葬了，可是因为耶稣没有及时的为了私情立刻去让还没有死的拉撒路从病中复原，等拉撒路死透了，他才来到了伯大尼。这个看起来非常不近情理的行动，却因为他是本于神，我们可以想象，当拉撒路从坟墓里应声而出的时候，周围那些见到的人是多么的讶异耶稣所行的事情。圣经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很多的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就相信了他。这个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个人的得失并不要紧，或生或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遭遇见到神荣耀的彰显。我们要让神做事，顺服神的掌权，等候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总叫我们的遭遇能够让神得着荣耀。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可福音第14章32节到36节。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是这么的迫切，他把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都告诉了父神。他说，若是可行的话，求你将这杯撤去。耶稣虽然在祷告的里面把他自己的想法感觉期望都告诉了父神，可是他后面又说，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要照着你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把决定的权利交给父神，让父神来决定应该怎么做。我们很多人并不是这样祷告的， 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求神要按照我们的期望，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成就。我们就是很吝啬，也很不甘愿的来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样的祷告就不符合所谓奉主名祷告的真正意义了。我们有没有想过，祷告是一种服事呢？是一种工作呢？我相信很少人认为祷告是服事，是工作。我们反而常常认为祷告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来帮助我们的服事，帮助我们的工作。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所以我们才会认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用到祷告。我们不会把祷告放在首要的地位。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在世工作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就可以看见，祷告是他的工作，并不是辅助的工具。他凡事都祷告，他在地上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祷告。我们想想，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间不过只有3年半，请问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用3年半的时间做到耶稣所成就的这许多的事工呢？单单就训练门徒的事来说吧，在不到3年半的时间里，他要把这些门徒放在一起，叫他们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而且要他们承担他复活升天以后向普世宣教的大使命，怎么可能呢？可是耶稣达到了。短短的3年半，他对门徒的教导既或有限，但是他为门徒的祷告却建造了门徒坚韧服事的生命，他的祷告也加强了神国度扩张的大力量。所以轻呼奉主名祷告是为了神本于神，就必然消减我们生命的果效，也拖延了神做事完成他计划的时间。曾经有人这么说，蒙恩的人若想维持与神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就必须付出代价，而只有祷告可以把人带到与神最高的境界。神能借着祷告把人的灵性发展到最高的境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透过祷告，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灵性、思想完全和神的意念融合。到那个时候，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所思想的，就更能够符合神的心意，跟神同进退，同受荣辱，这是何等美的一个服事呢？所以祷告就是一个侍奉，祷告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他，也是本于他。好了，我们已经讲了奉主名祷告3方面的意思。奉主名祷告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这是基督徒的特权 in him。 第二个奉主名祷告的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靠他的恩典来祷告 by him。 第三个奉主名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所祷告的是为了神，也是本于神。现在我们接着来讲奉主名祷告的第4方面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与耶稣一同得胜。耶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奉主的名祷告，就是说我们来靠赖已经得胜基督的名，来打胜这场属灵的战争。圣经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跟撒旦做一场搏斗。圣经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是天天在打这场属灵的战争，而且是跟空中的邪灵做一场恶斗。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得到的胜利，我们是不可能打胜这场仗的。以弗所书6章12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灵界的大恶斗，我们就不会用祷告来依靠我们大能的神，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能耐来对抗这个看不见邪恶的灵。可是反过来，如果我们知道这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个人的难处，个人的需要，实际上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话，我们才会看重祷告的重要，我们才会来奉主的名，靠着基督得胜的名来向神呼吁，和神一同征战。当撒旦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败坏打击我们这个神所做成的工作。每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他实际上是在向神挑战。只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可能不受到仇敌撒旦的攻击。只要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可能不天天面对仇敌撒旦的诡计和挑战。让我们用撒母耳记上第17章大卫应战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故事做例子。当非利士人把他们的巨人歌利亚送到阵前向以色列的军人挑战的时候，因为他巨大的身形，让以色列中没有一个战士敢出去应战，连他们的王扫罗也不敢出去应战。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他们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仇敌在向以色列人骂阵而已。可是大卫却不一样了，大卫不单单是看见这个非利士人是向以色列人骂阵，他更看见的是这个非利士人是在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哇，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看见，这个独特的看见实在是了不得，因为他在仇敌的攻击背后看见一场属灵的战争。仇敌巨人再高大，怎么是永生神的对手呢？仇敌巨人再可怕，他却是在辱骂神的军队，羞辱神的百姓，这岂不等于就是羞辱神吗？因为大卫在这场战争里头有和一般人不同的看见，他就能够毫不惧怕地站出来，迎着歌利亚去对抗这个骄傲自大的巨人。大卫当时不过是一个少年人，连扫罗给他的军装盔甲都因为太重了而穿不上身，甚至当扫罗把自己用的那把刀来装备大卫的时候，大卫也耍不开那把大刀。最后大卫就选择了他平常在牧羊的时候对付野兽攻击所用的最简单的武器，杖和击弦甩石，就上前去迎战巨人歌利亚。那个非利士巨人看见来迎战的大卫是这样的年轻，而且身高和体重简直跟他是没得比的，就藐视他。他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于是就指着自己的神来咒骂大卫。可是大卫却很清楚地说出了这件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他对非利士巨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很清楚地说出来，他所依靠的不是他手上所拿的武器，不是靠着他的能力，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继续地对非利士人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然后下面一句很重要的话，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大卫这样的信心和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是因为他知道他是靠着耶和华得胜的名来出战这狂傲的巨人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大卫用了一块从他手中击弦甩出去的石头就把非利士人打倒了，并且他还取了那个巨人所依靠的那把大刀，把非利士人的头给斩了下来。这个例子明显的就是说到 大卫他的得胜是靠着耶和华得胜的名。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撒旦巨人虽然是可怕，不是我们的能力可以战胜的，但是在这场属灵的战争里头，我们是靠着耶和华来战争的。在这场属灵的战争里头，撒旦是冲着耶和华的名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在祷告里面要奉主的名来向撒旦夸胜，靠着神得胜的名，我们再软弱再无力也能够向撒旦夸胜。圣经历史告诉我们，神从来就不放过向他挑战的人。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同样的告诉我们，所有那些曾经向神挑战，企图毁灭圣经，消灭他的教会，欺压他百姓的人，他们的结局都是很悲哀的。因为耶和华得胜的名是不容仇敌挑战的，所以面对这场属灵的战争，我们要靠着他得胜的名来向神祷告。虽然我们的力量不足以胜过他们，但是神却可以胜过他们。让我们再用一个靠着祷告战胜仇敌的圣经故事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列王记下第18章19章里面提到的西西家王。圣经告诉我们，西西家王是犹大王中没有一个可以跟他相比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所以神与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当他做王第14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就率军来攻打犹大。西西家王知道犹大是非常的衰弱，没有办法来抵挡强大的亚述，所以呢，他不但把国库里所有的金银都拿去进贡亚述，甚至把神殿里的财宝，包括神圣殿里包柱子用的金子也都给刮了下来，送去给亚述王，希望能够免去这场灾难。没有想到亚述王拿了财宝却不饶人，亚述王的将军西拿基利率领大军来到了犹大城下，就向他说狂妄的话。他耻笑以色列王西西家，说他靠着耶和华神是敌不过亚述大军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所拜的假神曾经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西拿基利就取笑西西家说，他们的神跟其他国家的假神又有什么不同呢？而且拉伯沙基还轻蔑地对西西家说，让亚述人来供应他们战争所需要的武器，好叫他们可以来到战场上跟亚述最小的军长所率领的军队来打仗，看看能不能打赢。不然的话，西拿基利就劝他们不要再依靠他们自己的神，赶快出来投降。除了这些话以外，西拿基利还用很多的话来羞辱神和神的百姓。于是西西家就把这样一封轻蔑的战书在神的面前展开，他祷告呼求神的帮助。他说，好使天下万国都知道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我们从西西家的祷告里看见，他的祷告有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他遵从神的名；第二，他很清楚知道仇敌是向神挑战；第三，那些被亚述军队所击败依靠假神的国家，他们的假神是没有用的，但是耶和华神不同于那些假神，耶和华神乃是独一的真神。第四件，他说到自己是属耶和华神的人。最后呢，第五件，他为神的名来祈求神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从西西家王所祷告的这五件事情，清楚地说明了西西家坚定地依靠他自己所相信的耶和华神，并且知道仇敌是向神挑战。这是西西家彻底的谦卑，在危难的时候坚持和神在一起，不管仇敌是怎么的轻蔑攻击他所信的神，他还是照样的高举神。结果神就垂听了西西家的呼求， 他没有叫西西家用自己的军队去对抗亚述，却亲自的来对付亚述的军队，要彰显神自己的大能。在列王记上第19章最后就说到，就在那天的晚上，神派他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里面杀了185,000人。狂傲的希拿基利只好拔营，垂头丧气地回到尼尼微。更可笑的是，这个嗤笑耶和华神的人，有一天竟在敬拜自己假神的庙里被他的儿子所杀。这就是向耶和华神的名挑战者的结局。弟兄姐妹，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所面对的好像是一些平常的艰难，但是如果你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看见背后撒旦的诡计和仇敌的攻击，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靠着神的得胜来继续战胜这场属灵的战争。这就是奉主名祷告第四方面的意思，我们是靠着神得胜的名来向神祷告， with him， 与基督耶稣一同得胜。这次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会就这个题目继续跟您分享。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您。